年上边的增值，这个都是一种执着，这个都是偏激说之上的执着。我们如果理解到我们平常说普遍计较执着的都是空无自性，纯粹于这些事情，当真用理智来想都是非常好笑的事，执着的观念也就比较淡薄了。所以在修观的时候要除遣偏激说执之法。如何除遣？不外是当情说现，情有理无的这一种虚妄之法。我们观照依他起性是诸法的实相，缘成实性是诸法的理性，而依他起是依实而生起，缘成实是实的起性，这些都不离实。那么依此而发是诸法的体相与理性真实不虚，理有情无，这个应当保留。而偏激执着之法是虚妄之法，应当遣除，这个是空跟有相对的观法，虚妄跟真实相对。第二个，舍烂留纯实，舍去腐烂的，留下纯正的。在第一重观法里边，观依他起性、缘成实性都不离实，但是此时有能缘的心，同时也有说缘的境，有了能缘说缘。可是这个所谓能缘说缘，能缘的是我们实体四分上边的见分，说缘被缘虑的是四分里边的相分。那么所以在修观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派遣去腐烂的，留下纯正的。所以心为内有，境亦同外，这故在修此观的时候，恐心境杂乱，无法得到正观，因此必须摄境留心，摄去说缘之境的相分，留下后三分。为此后三分进一步修观，为根据着这后三分进一步修观，是心境相对的观法。后三分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实体四分，一个实体八个实，各个实体上面生出见分、相分，实体本身叫做自证分，实体本身同时含有一种再度证知的功能，叫做证知、证知、证分。在我们修观的时候，心不攀缘外境，也就是说给相分压抑下来，只关照内心，而这个时候内心就剩下见分、自证分、正知正分，剩下这三分。大致来说就是收敛心思而不攀缘外境的意思了。那么第三是舍魔归本，任何事情都有本魔，那么我们给直接摄取，留下根本。在第二重观法里边，虽然摄取了外境，只来观照内实，但是这个实也有本有末。所谓本是这个心识的自体分，那么所谓末就是心识上边能缘的见分跟说缘的相分。因此自体分是能变，见相而分是说变，是被变现出来的。知体分是体，见相而分是用。那么知体分是本，见相而分是末。我们讲实体四分的时候，曾经一再说，一个心识，因为所谓八识三能变，在能变的时候， 阴能点种子生出第八十，过能点第八十生出前七十，每一个是同时生出相分减分，这个时候实则本身叫做子正分，它另外一种功用能够再度正值减分，所减的正确不正确，那么就叫做正值正分。可是在我们修无从为师观的时候，要不攀缘外境，给相分给它出钱掉，同时呢不用着不攀缘外境明掉相分，而这个时候使我们的减分也不要生作用，那么给减分再派遣掉，这个时候只剩下是本身的自体分。在经典上面理论上面是这样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给见相而分，舍归于实的自体，唯就自体分修为是观，这是体用相对的观法。因为心识是体，能攀缘外境的跟说攀缘跟被攀缘的境，这个都是用，给用的一方面派遣掉，只留下实的本体。第四是因略现生观，有略的略给略的派遣掉，保留下出生的。在第三重观法，实摩与本观为实，在第三重观法实摩与本为观实的自体，但是实的自体分上边又有心妄心说之分，因为心妄心说各个能够变现出相分减分，但是心说是依于心妄而生气的，而心妄才是主人，这个时候必须因彼取作用略的心说，而留下现出作用出生的心妄，唯就心妄的自体修为是观，这是妄说相对的观法。第五个是前相正性观，在第十重为修为师时，虽然引取心说现出心妄，而是心妄有始有力，事事相用，力是体性，在此必须涉浅依他而起的思想，唯就原成事的性体修正为实观，这是实力相对的观法。在我们心识方面派遣去了心说，为留下心识，留下心识的心妄的实体，但是在心妄上边，八识心妄上边有理有思，这思想来说就是我们的一颗妄心，我们八个识可以都称为心，其中以第六识作用是对外表现的，第八识的作用是外边现实不出来的，这八颗这个八识心妄虽然给它分析为八，事实上全是一个心识的作用，而有心识，心识本身有体有用，有始有力，就思想来说是我们这一颗虚妄之心，就体性来说，万法的体性就是空性，缘起性空，为实学虽然说是唯有内识，没有外境，派遣外境，但是给外境通通派遣掉以后，最后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识也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凡是因缘和合之法都不是真实之法，都是假有之法。我们前面讲所谓旧缘生识，所谓心识生气要具备四愿， 要因愿登五监院说愿愿增赏愿，既然行事要具备这四愿，那么可见他也是因缘活合。那么既然是因缘活合，这个心事不是真心，真心是什么？是缘成体性。因为因缘活合之法全叫做依他契，依着因缘活合而契，就是依他而契。依他而契之法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法。那么无为法才是万法的体性，也是我们心识的体性。因此在唯识学上讲，心识的体性就是缘成事，缘成事性。缘成事性是什么？就是真如。真如是什么？也就是空性。因为照唯识三世论来说，此诸法生矣，这是第二十五颂命为实性这一段说的，此诸法生矣，以前所说的一切法的在出生的意义来说，此诸法生矣，以及是真如，就是真如，常如其性故，即为实实性。这是为实三世颂的第二十五颂。那么这个地方说前相正性，正的什么性？正的就是我们心识的空性。空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一个字，因为佛教的基本理论是缘起。缘起，那么到了龙树菩萨时代，开禅会说为缘起性空，凡是因缘和合之法都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固定自性，随着外界的因素条件来转变，没有自性就是性空，也称为空性。因为佛教是以缘起为基本理论，而以空性为最高理则，所以佛门又称为空门。空门说这一个人失矣了，遁入空门。由此可见，一个空能够代表整个佛教，空这一个字在佛经上边它是如何重要的地位。好了，我们不敢再细解释下去，我们下边还有很多。前面说说这个无从为识观，是在修为识性的时候初步的观法，但是到了无为修行的第二位假性位，就要修所谓四训四观。假性位，我们看178页，修行菩萨在资量位所修的，如行菩萨道、六度四摄等，是福德重于智慧；而进入假性位要修的是智慧重于福德。所以在这一位的菩萨修四训四观，是如是指依赖福灭断处，以福断分别器跟举生器的所知障、烦恼障。分别器是后天以我们分别心而生气的，举生器是先天性与生俱有的烦恼。那么修这四种观，就是要覆灭分别起举生气的烦恼障、所知障。四训四观的名称我们刚才念了，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名训四观。名是什么？名就是名称，名就是名词，也就是一切事物的名称。我们对一个圆筒状的东西称它为茶杯，这个是个名。如果这个圆筒状东西下边是空的，绝对不能够称为茶杯，因为在我们观念，在我们共识的意思，这个圆筒状的东西必须能够容纳水、容纳液体才称为茶杯。如果下边是空的，它就失去了茶杯的作用了。那么世间万法各有其相， 世间形形色色任何的东西都有它的外表，它的形状，它的相。可是有了相以后，我们必须给它加上一个名称。如果万法各有其相，我们不说万法，单单以这个教室里边不下几百种的东西，如果这几百种的东西都没有名称，我们就不能够彼此沟通了。所以说任何一法都有个名称，这个名称是我们人为的，人给它加上的。我们称平面四条腿的叫做桌子，矮一点能够坐人的叫做椅子，以至于说为书本啦、书架啦等等一切一切。那么这个就是命。可是这个命是真实的吗？这个命是一个假命，因为命并不能够代表法的本身。如果命能够代表法的本身，我们嘴巴渴了不需要喝水，我们只说一声水，嘴巴就不渴了。可是事实上这个名称的水不是真实的水，我们说活也不会淌嘴巴，因为说的活不是真实的活。那么所以说命循事观就是在一切事物之上加上名称，而这个命是假名事实，是假为安立的。它虽然代表一种事物，但它并不是这个事物的本身。生造法师鸠摩罗什法师的门下使者之一，生造法师他这么说：以命求无，无无当命之事；以无求命，命无当无之功。我们从这个无上面来追求它的名称，或者从名称上面来追求这件东西，他们这两个都不是主人，这两者都是所谓名死互为宾，这两者都是客体，都不是主体。因为这个无是因缘和合之法，这个命是我们给它加上去的命。我们说这个命它本身并不是这个无，我们说书本并不代表真正的书或者书的内容。我们嘴巴里面说的八十规矩诵讲记，并不代表这个书本身的内容跟它的意义。所以无不及命而救世，命不及无而立真。我人不了解此理之命，就是生出种种烦恼，寻思此意以复断之障。因为命一件东西可以有许多名称，许多名称也可以指一件东西。我们比如说一个小女孩，在小时候我们看她很可爱，称她张小美、李小美。那么她读书以后呢，小学、中学老师就称她张同学、李同学。她入了社会了，我们一般人称她张小姐、李小姐。可是他进了一个公司机构去工作了，名称又变了，称他张组长、李主任。这些名称通通是随着因缘的变化、时空不同而有许多名称。甚至于他结了婚了，成了张太太、李太太了，年岁大了成了张伯母、李伯母了，更老了成了张老太太、李老太太。这个我们一个人一生不知道有多少名称，一件东西也是一样。那么因此我们想想啊，所有的命都是一个假命啊，而我们的人就是执命求是，执着于这个假命而生出种种烦恼。我是总经理，你见面不称我于总经理，你称我于经理，我一听生气了，你给我讲了一句吗？可是要是最初定这个名称的时候啊，经历最大， 中经历是经历下边的，我反而喜欢大家称我经历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想着呀，不要在这个虚命假命上边来这个生出重重的烦恼。那么寻思五十一位心说的人，心说有法里边最后四位叫做不定心说，不定心说里边有个寻心说、此心说，它就是对于事物的一种观察思量的意思。那么寻心说跟思心说加在一起就是寻思，寻思这个假命而来复断智障烦恼。是寻是观，是就是事物，是见闻觉知的对象。我们见闻觉知，我们眼睛是见的，耳朵是闻的，而鼻舌身三者是觉，因为鼻舌身三者是感觉器官，我们闻到了、尝到了，甚至于触摸到了，这个是觉，而知力指的是第六识。所以见闻觉知四个字代表了前六识，而见闻觉知是知识的来源，是接纳外界的一切资讯，再经过第六识来综合研究，然后再经过综合研究判断以后，再生出心识本身，经过四心说再来决定如何的应付种种行为。所以是这事物是见闻觉知的对象，像五蕴十处十八界这些名称，以至于山河大地、人牛马羊，这些都是叫做事。我们开个讲座也是一件事情，成立一个翻倍班来学这个常念，这个全是思想啊，这个全是思。人类间一切行为都是思，而这个思呢，我们应该知道它是因缘的组合，并没有事物的本体。我们妄知一切为实有，以命推求，对事执着，这个又成了一种执着跟烦恼。世间一切人类的行为，人类之间互相的关系，全是思想。这个思想不是本体，这个思想是随着一切的社会脉动，也就是说随着一切因缘条件随时在改变。我们要是执着于这个思想，我现在是什么什么，我现在是某某部长吧，这一次政府要改组了，我提心吊胆的，我这个新内阁里面有没有我一个位置啊？这个也是思寻思观。第三是知性寻思观，世间万有皆是障因脱缘升起的假法，它本身没有实在的体性。自唯识学上说，万法唯识所现，理实非有，那么由此可见，说为命、说为死、说为知性，全是空的。这个就叫做知性心思观，由此寻思，以复断智障烦恼。知性知性，缘起性空，万法没有知性。究竟什么叫做知性呢？知性这个性可以这样解释，本来如此，永恒如此，不能够随着因缘而变更的，就叫做性，是固定的。我们说万法没有自性，也就是端起这一杯水来，如果它是一杯水，它永远就是这样一杯水。但是这个水，自物理学上说，自化学上说，自许多各方面因素条件来说，它是随着一切因素条件而发生变化。 我妈上那一包烫夹进去一浇，哼，它不是水，它是烫水，它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知性，性究竟是什么？可以当作本质，质量的那个质，性可以当作本质来讲。万法没有知性，就是说万法没有本质，因为万法都是组合，一切法都是组合。一本书是要有多少因缘条件来组合成为一本书，那么一个茶杯也要经过，也要有许多因素条件，包括着原料、工具、人工，所有的一切全是一种组合，而不是本身的体现。我们说啊，那黄金很纯，黄金应该是它的本体，黄金不纯。我们看到过999的黄金，没有看到过100的黄金，因为黄金里边有杂质。黄金如果是黄金，它永远保持它的形状，可是它会随着工匠的手加热以后，能够做出一切形状的金饰品。那么由此可见，黄金的本身也是没有知性的。因此说，知性是永恒不变的，本来是这样，永远是这样，不随着因缘改变。这种东西是宇宙之间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接触不到。因为说会，因此就说宇宙万法没有知性，缘起性空，性空又称为空性，而只有这个空性它是永恒不变的，它是永恒存在的。有这么两句话，世间万法皆无常，我们应该承认这一句话，世间没有永恒的事情，随时都在变，刹那都在变，有渐变有突变。可是有没有永恒的长的东西呢？有，长者唯有此万法无常之真理。万法无常的它的理是永恒存在的。那么因此什么叫做空？没有自性，没有本质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。既然是因缘和合，既然是多种因素条件的组合，证明它没有本质，没有本质就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性空。而我们第三者要寻视的就是自性寻视观，不但命是空的，思想是空的，自性也是空的。所以说自性皆空。那么由这个地方推向寻思，来缚短我们的执障烦恼。第四，这是差别寻思观，名称与事物各有种种差别，名如名身举身。这个是在24个心不相应性法里边的名称。有问身，问身是什么？就是单独的一个字，单字。有命身就是命次，有举身就是有问字组合成命身，有命身组合成一句话，命身问身命身举身，单独的一个字称为问身。那么拙是一个字，如果是将个命加上一个字成了名词了，木桌。如果称为一句话，我在木桌上边写东西，这个是说命问身命身举身，各有它的差别相。那么思想的如长短方圆，一发上各有它的差别，桌子高椅子歪，那么什么大什么小，这一切都是它的差别。但是这种差别里都是一时的现象了，还是假有而实无。说为大说为小啊，我们将这个拿一个碗跟盘子来比， 玩笑盼子大。如果我们拿一个炒菜锅来比呢，盼子小锅大，那么我们再拿个东西来比呢，锅又变成小了，别的东西又变成大了。以长短，以一切一切，包括着美丑等，包括着长短方圆美丑啊，冷热寒暑，这一切一切全是由比较而来的，因此它都不是固定的。既然不是固定的，我们不必执着于这一世的思想，那么由这些方面来训示而扶断我们的执着障碍、执障烦恼，这个是修这四种观。以上四观是修唯识之观的最初法门，由此观察可以生出四种智，如是智，那么就是由明训示观所产生、所引生的如是智，由死训示观所引生的如是智，由自性训示观所引生的如是智，由差别训示观所引生的如是智。如是智是如是的了知诸法事相的这一种智慧，如是的了知诸法事相。